看着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就晓得你的心意，主要请帮助我们，就回到小孩子的样式，简单清新，顺服温柔节制。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尊主为大，能够在这里有主的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礼拜六呢，跟那个北美和欧洲的这个群里边呢，已经开始讲救恩论了。那我想应该已经放在网放放在这个资料放在网上没有？上个礼拜的六的课程有没有放在网上？放了
记得好
，OK，
像放了，
放了。那春天说放了。那放的话，那我就
放
假设
在
你
了。
们都读了，假设你们都看了。呀，那我今天呢就顺着这个课程往前讲，我就不重复了。那救恩论的道理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面对一个生一个死两条道路，而且这两条道路还不知如何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样去选择，对吧？每个人赤条条就来去也无牵挂。所以一来到世界上，就面对三个问题：我为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呀，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而只有圣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呀，其他任何的哲学、宗教、学说、伟人都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无论你再伟大，你都要面对人生的大限。讲的白一点，你总要死。对不对？你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挣得了全世界，你很了不起。但是最后你了不起到一个地步，最后你死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吧？那你还是生命的意义就被死亡所吞吃了。于是乎，人类就开始沿着这个，怎么讲？这个。人生的大限的问题开始展开了一系列的追逐、讨论，对吧？每个人可能都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面对这问题，那人类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呀，所以这里是我们整个救赎论的最基本的开始呀，就是只有圣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其他任何的学说，任何的，理论呢，哲学啦，伟大的人物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和前提。但是呢，来到基督教以后，其实基督教也没有太成熟的面对这个问题。我必须指出来呢，这个问题甚至。这个大概1000多年，这个人们为什么好像觉得就不太那么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直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哎，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才开始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爱、可笑，也是可悲的一个问题，就是信的耶稣竟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问题。但事实上，直到17世纪，我们所谓的新教正统神学的人才开始把它拿到一个就是议事日程上来讲，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理论去探讨、去思考。呀，所以救恩论的本身在原则上来讲，它仍然还是一个加个引号啊，它是一个神学理论。圣经甚至不讨论这个问题，圣经讲得很清楚，按照圣经去讲问题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了，也因着信啊，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如果在这里满足的话，好了，你什么也都不要想了。可是人呐、啊，人呐、啊，人。人就是没有办法，就是逃避人的思考，人的思考也是超越时空，超越我们的有限，超越我们的星球，超越我们的时代。 好，这个我们大概讲点点题了，我没时间都跟你讲。你们回到那个，就是礼拜六，上个礼拜六的录音文字去看，我就不多讲。我觉得就是两边都尽量省时间，不要让我讲重复。讲重复，其实你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是两边都听的，我觉得我就不讲了，你们去那边看，那个基本上是一个概论呀。好，那有一些不同的，就是怎么讲，就是异端呐、那包括了俄立根 （Oregon），Oregon 本身是教父时代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一个教父，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神学家、一个牧者，但是最后他也最后被定为异端了啊。但是他所说的东西，其实想想我们都觉得随时随地可能会犯的错，他就觉得赎价，是支付给魔鬼的，就撒旦呢要到魔鬼那里，不，基督要到撒旦那里去呢，购买我们，买赎我们，这个就最后被整个大公教会一致定下来，他是错的。呀，俄立根这是一个典型的，另外就是一个叫做Anselmo 叫安瑟摩吧，啊，这个人呢也是一样，他说补偿型的救赎论，啊，他也提到一个，但这个我觉得也不要去太多的想象，我们关心正统的那个信仰就好了，啊，或者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叫做阿布拉德呢就是讲的一个品格影响论。品格感染论、品格见证论，差不多就很多这样的说法的不同，但是我差不多也是比较多的是把我们信仰价值观放到二楼来讨论。你从361那个角度，你就大概知道，他就是从二楼，就是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来讨论这个救赎论，所以就把整个人的信仰本来应该在三楼拉到二楼来讨论，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比较重点就讲讲加尔文，因为加尔文对我们的影响太大啊。加尔文，他是改教三大家嘛，一个他，一个慈玉女，一个马丁路德呀。所以从他的影响来讲，我觉得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是到达一个地步是，所谓的深入新教的骨髓。对我们新教的历史也是根深蒂固，那另外对华人教会的影响来讲呢，也是至少影响50%的人呀以上呀，或者是左右的人吧，所以他是影响很大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不能不赢。我接个电话，Hello，What's up？
Thank you for connecting. The purpose of the call was to make you aware of the new health insurance adjustment program.
算了，这不管了，是吧？房屋保险这两天好多这样的电话，我不认识的。好，预定论，我们讨论预定论的原因，我刚才讲了，因为它的影响大，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也很大。那我觉得不讨论它的话，你在新教神学上你是过不去，你很难去在整个新教神学能够讲得过去。所以预定论，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是勇敢的面对，不对不你不面对他的话呢，那你可能在整个华人教会，你也很难避过去。你会常常遇到一些加尔文主义者，或者是持加尔文神学思想的弟兄姐妹，这种人是在我们身边蛮普遍。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就是把他的理论，把他的神学跟大家讲清楚。在讲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我的立论和观点，就是除了圣经以外，任何人，包括加尔文在内，他的思想，他的伟大的学说，那也是其中一种学说而已。啊，这是我的立论，我不认为除了圣经以外，有任何人值得我去崇拜，也值得我去把它当做，甚至像近乎真理般的崇拜，这个是我做不到的。 我觉得任何人，包括加尔文在内，他所提的任何的理论，也都是可以批判的，也都是可以评说的，也是可以去，阶段性的有条件性的否定啊，是可以的，因为他毕竟不是神，所以他提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讨论，这是我的基本理论。但是同时，我也要说，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有诸多的错误和缺点，所以当他提出一个学说和理论的时候，也绝对值得我的尊敬。一个人只要去思想，一个人只要去学习，那就是值得我学习了。我会很尊重每一个愿意思考、愿意学习的人。呀，所以当我看见历史上有一些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我都是极其尊重他们的。啊，我觉得一个人，我想思想的运动是全天下最难、最辛劳的。一个人能够思考、能够读书、能够在思考上去下功夫，那他其实已经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了。最难的就是这个，而人大多数要逃避的也恰恰是这样东西。所以我在讲加尔文之前，我先把这两极的观念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一不要抱着一个好像拜偶像的心态去崇拜加尔文；第二，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包括加尔文在内，都值得我们的尊敬啊，他的学习。我个人非常尊重加尔文。我再讲一遍，我个人非常尊重他。27岁，基督教要义这本书，他能写得出来，我真的很想把他脑壳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太了不起了，这个人太了不起了。所以他的了不起呢，我觉得他可以，甚至可以与奥古斯丁，那个托马斯·奎纳、托马斯·亚奎纳。康德，叔本华，尼采，黑格尔，诸如此类吧，就以这些神学家、哲学家的思想，可以并驾齐驱的一个人物，甚至有些人还可以超越他们。而且加尔文离圣经更加貌似更加近一点，所以我觉得我对他的佩服。他不能跟保罗比了。保罗，我觉得是我除了耶稣以外，我最佩服的人是保罗。其他的人也都很伟大，像包括呀，苏格拉底了、柏拉图、亚里，这人都很厉害。但是没有办法跟就是跟保罗比，保罗跟启示很近。好，除了保罗以外，我觉得加尔文是我很佩服的一个人。呀，但是因为保罗是写圣经的人，所以保罗和加尔文也是不可比的。呀，因为就加尔文没有办法跟保罗比。好，我也讲我个人对他的观点的看法。好，我简单讲一下加尔文主义，加尔文的议论呢，主要讲什么东西呢？你记住两条主干线。呀，哪两条主干线呢？这两条主干线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讲？用一个字去表达就是绝对。什么意思呢？两大绝对，一个是神的绝对主权，第二是就是神在创世以前，有一个无条件的拣选。第二个绝对呢，就是人的全然败坏，一个是上帝的全然拣选，一个是人的全然败坏。那这个解释就很，怎么样讲呢？很有道理的绝对，很无条件的霸道，啊，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类的脚步和立足点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他的确说得非常绝对，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人呐，人是没有能力不得救的，人是没有能力不得救的。那罗马书说，这人得救，那人沉沦，都是出于神。然后呢，又说了一个，就是人是在创世以先，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讲的很对啊。基督呢，神就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所以上帝是 绝对的主权。那我们人这一生呢，你是没有能力抗拒神的恩典啊。神要救你这个人，你想逃你想躲逃不掉，你必然会被救的啊。那同样你是沉沦，你的灭亡也是神定的啊。所以大家知道吧，这两个绝对，你的得救是绝对的，你的灭亡沉沦也是绝对的。好，我先停停这里，你们同不同意啊？讨论一下，同不同意啊？ Maggie 你先说。同意， OK， 看来你也是加尔文主义者。同意， OK。 春天，你要，我等一会问你为什么同意。是，等一会我要问你为什么同意。
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神不是爱每一个人吗？为什么有的人沉沦灭亡也是绝对的？
嗯，好，那你比较偏向亚美念了啊？那就是亚美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两个比较多的，就在这一点上有分歧。好 ，Andy， 你说，你同不同意？你同意什么？为什么？
我有点不太同意哈。
Okay.
有点不太同意，但是我也挺困惑的哈，我也有些困惑，因为经常在教会里边，或者是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说什么事情都说，不管坏事好事嘛，都是神允许的，对吧？好，这句话是没错的，是吧？但是这样的好像就看着人没有作为哈，就是人好像，但是实际上你看圣经里边那个扫罗，对吧？神最开始高抹他，那最后他自己败坏了。但是我反正挺困惑的，我觉得有些时候老觉得很矛盾，但是我又觉得好像又觉得哪儿不对，反正是觉得。
好，谢谢你。那个 Julie， 你的观点呢？
我观点其实我还没有说很完全的理解，我也是有刚才 Andy 弟兄说那个。有一些这个矛盾体在里面，我还没有思索出一个说出来，好像这种连贯性好像还没有完全的理顺。
没关系。Emma 说你理解
说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加尔文主义两个绝对，就是人呢，人得救是绝对要得救的，你没有事，它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恩典。所以你不管怎么样，神拣选你，你就是得救的人。第二呢，有一个人沉沦灭亡，你怎么样他都是沉沦。上帝的绝对恩典，人的绝对的败坏，一个绝对性，你怎么看？
两大绝对，就是神在当时就给了你们两条路，
对，
并分开有两种，一种是得救，一个是不得救，
对，
这必然的会产生这两种，但是在得救和不得救之间，我想上帝是给了一条路，
哦，
就是通过基督耶稣来让你，他不是说你不得救了，你就是不得救了，那他。不得救之前他是给了你一条路，告诉你是可以得救的，那你最后是在这上面你的选择，你最后通过了还不通过，这整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就是你的选择，这当中没有说这个绝对隔离，而是还有一条通道让你连接。我想
你是在加尔文的两个选择当中找的一条 中间道路，这个是比较可爱的一个思维方式。好，
我主要还是听呀，我其实我基本上都是从接受的角度，我每次来听课我就听了我就听下去，你怎么说我自己是没观点的。
Emma 你要学习形成自己的观点，神很喜悦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就是你任何观点，特别像今天这样的课堂表达出来都是很健康很蒙神悦纳，什么想法都是好的啊。 Maggie 说他是很典型的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这你会发现跟 Maggie 性格也比较像啊，就是 我想那个方丈也是原来也应该是一个原来，现在不是了。原来他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好，这个不一定啊，就是只是调侃一下，玩笑一下。以真，你来说，你对加尔文怎么看呢？
不太确定吧。
嗯，
我同意有预定，但是又不太确定。但是我是相信人是绝对败坏。如果神要拣选的话是逃不掉。但是在圣经里面也看到神让有些人是像法老刚硬的。那我想还是那句话吧，神的主权吧。万一预定的话，我其实还不是那么的清楚。
OK， 我们这有一位叫做什么321321是谁？要不要出来一下，表达一下你的意见？好吧，我们是一个课堂啊，一起来讨论一下，可以吗？这是哪位？你们知不知道 ？Maggie 知不知道？
没有见过。
没见过。
没有见过这个符号。
他是个隐形人 ，Maggie， 你能不能可能不知道，算了。那你要愿意出来，我们很欢迎你。
知道。
要啊？他也没说话，可能我耳朵
不知道，
听不到啊。
不知道他是哪位？
好了，那他就为了祷告吧，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从隐秘战线的这个工作当中来到光明之处，我们大家都可以见得到，欢迎你啊。好，方舟，那你就讲讲你的意见吧。你刚才说又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那你到底是什么呀？
你没有问叶丽啊。
哦，叶丽出来。
对呀、
啊。好，叶丽。
你问叶丽。
叶丽啊，你躲猫猫，躲猫猫那是要。
哎，我排在叶丽后面。
再躲猫猫，牧师要打的，打屁股，打打打，狠狠打。说你的观点。
哎，我跟大部分的大家的观点差不多。我因为牧师以前提过加尔文主义，他也有他不完美的地方。我相信神的绝对主权，但至于人的一些对人的一些绝对论，我不太认同。就这些。
好，那方总你来说。
我在以前的话，我是加尔文主义绝对的，那是以前的我。就是我记得以前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在正道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很认同加尔文主义，而且就是，但是我经过了这些年来，我觉得，一方面从圣经的认识吧，还有就是说，就像牧师你刚刚讲，就说其实当我们听到。就是说比方说今天你是介绍加尔文主义，就说这些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就是抱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这他的这个加尔文主义，就是说不要抱偶像的心态，他有值得尊敬，可能也是受一点你的影响。然后我就在看，就是说我目前我不会说站在一个很绝对绝对的角度去看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因为比方说如果说从那个神不是给人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自由意志嘛，还有就是说最起初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不是犯罪，其实神一直给他们机会，那如果说他们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亚当夏娃是得救的话，那何必又要好像就是懂我想讲的，就是说那如果知道这两个人这个第一对这个始祖他们不会得救，为什么神又要在园子里就是叫他然后问他要走过这些东西，难道只是为了要给我们后面读圣经的人看吗？或是说给告诉让这个写圣经的这个摩西来那个呢？所以另外就是说你这边讲的他就是说他是一个绝对的 就讲的是预定论。我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是觉得神既是他，神也是全知的。我目前的看法是觉得说，其实上帝知道谁，他最后他就是到最后断气之前，他是到底接受还是不接受。比方说扫罗王，那他到死他都还是抓着自己生命的主权。那还有就是就说他其实神知道，还有说法老，就刚刚我忘了谁说，就说其实圣经说什么让他的心刚硬，其实这法老自己他自己的心很硬，难道是神在他心中动工吗？让他的心硬，然后就一直不肯回头吗？那而且就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当然我这样讲是一些我自己从圣经的立论 来看，就是我目前的认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需要去讲的这么的绝对，就是如果加尔文还在的话，可能我会表达我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不需要把事情说的这么的绝对，因为我们真的不是神，其实我们不知道神他真正他的一些奥秘的东西是我们不晓得的。我觉得宁可抱着一个比较平衡的态度，其实我现在是我想真的牧师，我大概是受你很多的影响，就是说我是在介于那个加尔文跟亚美念的中间，就是说取一个平衡吧。因为如果说我们觉得会，如果说因为我对我自己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一直觉得说我非常的认同这个他的这个绝对的话，可能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有的人跟他传了半天到现在他还是那么刚硬，就是不肯信。那我自己会有一种趋向，我会觉得说那这个人大概就是属于归类在那个没有被拣选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不是一个很对的一个态度吧，就是面对这些还不信主的人。所以我觉得加尔文主义当然他是有他的一些圣经的依据，就是什么什么罗马书啊，什么耶利米书那些里面讲的那些什么全然败坏，但是我是站在一个介于这个加尔文跟亚美念的中间，这是我目前的我是这样，也许以后会变，我不晓得。
OK， Maggie 讲讲你的理由。 Maggie Maggie你在吗？
啊，在。
啊，请你讲一讲你的理由。你为什么是加尔文主义者？你的理由什么呢？
就简单的说吧。
对，不要太复杂。
喂。
简单的说。
可以听到我吗？
可以说。
对，简单的说。其实对，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就只是真的是出在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神的主权这两大主题如何调和的这个问题上。那就是说加尔文主义呢，可以我就说，如果说从外观来看，肤浅的去看，好像加尔文主义更强调的是神的绝对的主权，而亚米念主义呢更多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但其实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是完全可以去很和谐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它的角度不一样而已。那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刚刚都讨论，然后很多人有错误的对加尔文主义有一个误区的认识，其实可能是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加尔文主义吧。不是，不，我们不能说加尔文主义，因为这大带上的主义的这个标签的话，其实就是有很多人本的东西在里面的，但我可以更合适的说应该是加尔文的神学。那我看到的就是说其实人的自由意志，那其实人的自由意志其实在所有的，我觉得在整个人的一生来说，或者说整个历史当中来看的话，其实是它只是一个第二因啊，第二因素，它不是站在一个成就历史，我们人的一生也好，整个宇宙的历史也好，它不是一个第一因素，对吗？第一因素是上帝的主权， 当上帝拣选一个人，让一个人能够重生，能够得救，那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那是上帝的主恩典的主权，所以信心也都是恩典，能够得，能够回应这份。你稍等一下好吗？所以人能够回应这份救赎也是恩，也是这样的，也是一个恩典。所以那这一切都真的是全然是恩典，在人没有任何的功劳的，没有可夸之处的。那当一个人他如果一直刚硬，他抵挡，就是当救恩的呼召临到的时候，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一直持续的刚硬抵挡，不接受，不回应。
妈妈，
那其实这是出于人的一个自由意志，就像法老王，他也有他的自由意志。当他抵挡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当时灾都降临下来之后，他仍然抵挡的时候，这个时候神的主权也再度的体现出来，就是神任凭他去刚硬，任凭他去刚硬。所以他的刚硬不是说是因为神的决定主权来预先的决定说他就是刚硬的，使得他刚硬的，而是任凭他，就好像是一个父母管教孩子父母当爱孩子是绝对的，是无私的是可以全然舍命的，但是当一个孩子他一直背逆刚硬抵挡，那父母当然是有这个主权，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这样，就父母当然有一个主权，在某个时间点或在某个历史的节点上，可能父母就可以用使用这个主权去决定说好吧，就任凭你去吧。所以那这样的一个人的最终的他错失了神的，他没有去回应神的救恩，神不再去挽回他了，任凭他去了，这仍然是出于神的主权，但是这个也是完全的彰显了人的自由意志的错误的使用带来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其实 是可以和谐的，是可以统合在一起的，是不相矛盾的，就是当一个完就是绝对的去彰显了人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但同时也彰显了神的主权，但这两者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上帝的主权是第一因素，是第一，那人的自由意志使用自由意志如何去回应，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人在参与在其中的，人是有个第二因素的。所以的话，所以这为什么我比较我当然我也赞同牧师，你稍等一下妈妈说完这几句话好吗？谢谢你哈，耐心等待一分钟。那我认同牧师说的，其实加尔文的神学他当然他不能等同于圣经的启示，他仍然是一个人的思想的一个产物，但是我也听过很多其他的牧师的对加尔文的一个评价评论，所以我也比较认同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加尔文的神学它是比较接近一个完备的或者完整的一个神学观的，当然它不是绝对的，它不能等同于圣经的权威，我们也不可以高举它，所以那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吧。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也接纳 Maggie 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某一种神学思想，某一个神学家的观点看法，之前其实我们需要先更多的了解他的观点看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我再一次的讲，我认为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留下来的神学思想都是宝贵的，哪怕你是错误也是宝贵的，因为人都是从错误当中走过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我们这一生当中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其实不知道留下了多少错误的想法，只是我们自己不一定知道而已。有一天我们离开了，如果我们的学说还被著书立说留在世间，那就被后人来评说，被后人来批判，你我都不知道了。今天我们在评说加尔文的时候，他可能高兴的话，不高兴的话，从坟墓里面跳出来表达一下他的兴奋或者愤怒都有可能，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说就是不管如怎么样，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学习都是宝贵的。那我虽然也钦佩加尔文的学习，他的学说很多理论也都是我在骨子里边也都认同的， 但是我实在是无法苟同Maggie 刚才说的一句话，就加尔文比其他神学家更加贴近圣经，这话是有点武断了。我也知道说这句话的是谁，那我都很熟的，跟他们的关系也很好，那我们也当面都讨论过。我说就这一句话的立论是不存在的呀，我觉得没有哪一个人说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就离圣经 比别的神学家要近一点，这句话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不准确的表达了呀。当然这么表达的人不少呀，那我也很尊重他们，这也是他们的 观点嘛。但是我们就是今天既然在课堂上讲课在讨论，那就每个人的观点都可以被尊重呀。那我当然很尊重说这句话的那些我的那些好朋友们，也包括有些是我的长辈，有些是我的老师，我的前辈们。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对我的前辈们长辈们他们的一些神学思想表达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也是他们当年教我的一个目的，也是这样子让我能够有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观点。所以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包括加尔文、简尔文、陈尔文、楚尔文、加减乘除尔文，他都是其中一个神学家的一位呀。那把他放在一个比较谦卑的位置上呢，对他比较好，要不然我们可能不知不觉把他堆到一个惹动神愤怒的位置上，反倒不讨神喜悦了。我觉得为了保护加尔文弟兄，我觉得也不要把他堆到那个位置上去。尽管我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觉得这个立论的本身我就不同意说把某一个人他讲的比较贴近圣经，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跟我们一样，也都是在学习圣经过程当中投入了我们对上帝的这份爱，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学习， one of 的其中一个。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意见我都引以为宝贵呀，也等同于加尔文弟兄一样的宝贵，因为我们都在思考，都在亲近神，都在爱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更加要 看重的一个 value。 好，那理论的东西其实过了就过了，那 有些东西未必跟说的是救恩论，坦率讲救恩论未必与救恩有关啊。这句话请大家记下来，我再讲一遍，救恩论未必与救恩有关。这几千年来的 信徒得救可能大多数都没有读过加尔文的救恩论，这个预定的都没有读过，但他们都得救，所以救恩论未必与救恩有关。所以大家知道这一个观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所真正去抓住依靠的仍然还是神的话语。那我们依靠哪一句神的话语，这本身也有加尔文的主权，圣灵感动你 就受了这句话的感动。但是没有必要回过头来说，哎呀，好在我读了救恩论所以我得救，这个没有划 等号的关联。听得懂这个关系，我们就可以比较客观的看待某一个人某一个思想。那回过头来我仍然还是讲，我个人对加尔文很佩服，但是正因为很佩服他，我才具备一个批判他一个抽离的看他的一个角度。这也是神给的恩典，让我能够借着圣经去看待所有人的想法，也包括加尔文。那我盼望大家有这样的立论，这也帮助我们学习而不要卷入学习，我们学习而没有必要被学习所 捆绑。道理在这里啊。好，我们 下面就讲。我觉得你们分享都很好，我再一次讲啊，你们每一位同学的分享我都引以为宝贵啊。我觉得你们在开始
就是，我可以问个问题？
谁在说？
我可不可以问个问题？
哦，
我
啊，请说。
这个他这个加尔文的他所讲的这个他的这些东西，那里面还包含一个，就他的五个要点，还有一个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其实这个问题我记得几个礼拜前在那个第一堂的敬拜之后的那个主日学，我有问过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你在某一次的讲道里面，你记不记得，就是你也有讲到，就是说我忘了你哪一篇讲章，就是叶里可能还记得，就是 有一次几个礼拜前你就讲到，就是说就是很多的是很基督徒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加尔文的这个 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那一次的你的讲到就是提到某一节经文，就是说其实就等于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是其实是未必了，就是未必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能不能在就是刚好因为你现在在介绍这个加尔文主义嘛，你是否可以在就刚好在今天这堂课里面，
我可以，但是我现在不讲。
哦，
你刚才提到加尔文五个要点，我觉得我现在恰恰我觉得虽然你们查得到资料，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讲一遍，这个很重要。就是用 Maggie 刚才讲的话，我们谈加尔文不能对加尔文完全不了解，两个绝对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两个绝对有些了解其实不够的。加尔文的著作我觉得你们那个基督教要义你们还是要读的，假如你要说有一天你要想谈论关于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其实他的加尔文的那个基督教要义 这本书是相当优秀的，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加尔文的话，应该把基督教要义这本书给读了。当然不容易读，因为中文翻译的相当糟糕，我不得不这么讲了，中文翻译的相当差。那本红色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翻译的那个，我记得我给教会一个姐妹去读，读了三个月，她告诉我说她在第一张纸一个第一个 page 里面读不到第二个 page， 为什么？她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字连在一起就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东西。这是加尔文写作的时候他的那个特点，就这样。因为通常写作写到最后变成大师的级别的时候，他本身写的东西他就是一个 reference， 他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注脚，但是他所引用的每一个 proper noun， 那读者就是有一定造诣的读者都读得懂。所以加尔文的东西不容易读，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觉得极少人读得懂加尔文。所以当 Maggie 说可能对他了解不完全，当然不完全，请问你读哪一本书嘛？你把书拿过来我们看嘛。基本上中文是读不懂加尔文的，英文也读不懂，所以英国人英文的作者翻译者翻译加尔文的时候也糊里糊涂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所有批判加尔文的人基本上都不是德文基本上都是英文著作的人和中文著作的人，而真正的德文的体系里边去读加尔文的不多，所以我觉得对加尔文应该是有许多的误会，有许多的不了解，这一点我是接纳的。但是也不代表说中文和英文就不能表达清楚加尔文的基本思想，也是可以表达的清楚的，懂我的意思吧？我这讲的比较尽量讲的平衡一点。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是个文化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自己本身读者读进去的时候他也进行了再思考再创作。所以在读加尔文的同时，这个人也成为另外一个准加尔文的学者。所以每一个人得很难避免，甚至也是不可避免的成为加尔文主义者，而且有数不清的那么多个加尔文主义者，因为没有人是加尔文。听懂的意思吗 ，Maggie？ 没有人是加尔文，只有加尔文在拥有他的思想。那其他的人去读加尔文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变成加尔文主义者，因为他必须把加尔文放到一个位置上，让自己去读，而自己也不一定完全读得懂。而真正能够读得懂加尔文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也包括我的那些前辈们，我有时候跟他讲，他也不懂德文，他读文也，他也有一些懂，不是全部不懂，个别的懂，他英文都很好，他就英文就读加尔文也还是读不懂，所以我有时候我也挑战他，我说你用德文读啊，德文读就不是你英文，你英文词很熟，你讲几个德文词出来，他也讲不出来。所以这一讲又变成文化之争了，也没有意义了。所以不知不觉每一个人去读加尔文神学的人都变成加尔文主义者。所以 Maggie 你要听得懂我的意思，就是你也是加尔文主义者，因为 你本身你也不是加尔文，你也不拥有加尔文的思想，就是加尔文的思想本身是很宝贵的，但是能够读得懂的思想人是很就是寥寥无几，非常少。所以大多数人不知不觉都 不得不堕落成一个加尔文主义者，这是很无奈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只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圣灵的保守，让你读清楚，就是救恩，能读清楚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工作，没有圣灵工作读谁也读不懂的。离开了圣经以外的任何神，任何神学思想、哲学思想，其实人都是有限的，把它堆成一个主义，然后让自己觉得还可以读得下去，就是给自己读下去找一个理由而已。所以柏拉图主义者又不得不说主义者了，他的认识论又有几个读得懂的希腊文，你有读了，读完以后呢，他自己所得到的结论就是，我读完以后唯一的结论就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懂。柏拉图最这认识论最根本的就是这个嘛，而康德是继承了他这个，所以康德整个理论它是一个可知论的不可知论，所以你读哲学读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哎，不读了，我回家卖番薯卖地瓜去了，我不活了，就是人的无奈，人很有限。好，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学习实在是无奈。我记得我在讲，今天我在听你们讲的时候，那如果我要跟你们讲德文，你们也听不懂。德文的词的话是很硬的，那个词硬在那里，你用什么语言去解释德文呢？这个解释的本身你也是非常有限的。好了，那我只能用就是大家读得懂的中文去翻译的东西去读。它是一个，你们读过数学的微积分吧，它近似于零，不是零，近似于，趋近于无穷大，它又不是无穷大。但其实这个语言的翻译也不能用微积分去讲，它也没有到那个数学概念，但有这个近似值这个词可以表达。那我在这种无奈的观点当中跟大家讲，好，那刚才方东讲了一个加尔文五要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讲的，这个基本的大概的含义我觉得大家需要知道的呀，如果这个都不知道，然后你开始讲加尔文，也对加尔文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好，我下面讲加尔文五要点。第一是全然败坏。全然败坏呢，或者说是完全没有能力向善，人是没有能力向善的，这个大家同意吧？人是没有能力向善的呀。那么由于亚当的堕落，以至于产生了一样东西，我们称之为是原罪。当然原罪这个东西，在历史上谁先接纳它呢？其实奥古斯丁先提出来的。加尔文从某种程度上来，你要想了解加尔文，你得先了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思想其实就是加尔文思想的根基，他从那里来的。从哪里来呢？你要知道他就从原罪。他承认和接纳原罪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是有人说人是没有原罪的，叫做柏拉修吧，柏拉修柏拉斗，就这个人他当时在公元，如果没记错大概500年左右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所提出来的一个神学思想是一个道德救赎论，那他提到一个人是没有 原罪的，所以奥古斯丁和加尔文都在这一个层面上一起去提出了一个人是有原罪的，而这个原罪是从加尔文主义，我把我自己放到一个加尔文主义吧，因为我本身不是加尔文，所以我是不拥有他的思想，我去谈关于他的思想，我就成了加尔文主义者了。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广义加尔文主义者是这么来的，那狭义加尔文主义者呢又不能这么讲，狭义加尔文主义者呢，他就是把加尔文主义的思想用自己的理解产生出一个新的观点出来，这个是所谓的狭义加尔文主义者。好，我们谈到这来，全然败坏 totally 的，它是一个 total depravity。整个就英文就 depravity 这个词也是很怪了呀，然后或者是完全无力，就inability 完全没有能力的，这个在维基百科这里 这五个要点，我就把这个翻来给大家很容易查得到的。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讨论一下呀，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人是没有以自己的能力做任何灵性上的善事。再讲一遍啊，人是没有能力做任何在灵性上的善事，就这他的解释就是这个。你们同不同意呢？那现在讲到加尔文思想了，就人是没有能力行善的。你看这跟 圣经讲的很像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过嘛，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怎么样，由不得我。他不是没有圣经依据的，他的圣经依据很强的，对不对？所以他这句话呢几乎就是在解释，就是罗马书这个七章保罗讲的话。你们得你就是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跟他这个话很像的。人是没有能力做任何灵性上的善事，同不同意啊？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不一样的？有没有类似的？有没有近类似的？
阿们阿们，同意
啊，同意。好，艾迪说。
就是我都承认就是人是全然败坏的啊，但是呢我就在想，全然败坏这是一个总的概括哈。当然也不排除人虽然不信可能或者不认识神，他也做一些好事善事，对不对？这些实际上是符合神的，有很多行为实际上是符合神的。就跟保罗说，你信主的要按主的那个什么来审判，律法的要律法来审判，但是那些不认识主的，对吧，要以自己的良心来审判，这是神给的良心，对不对？那就说明，那实际上人心里边虽然说人是败坏了，是有原罪了，但是也并非是每一个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败坏，他还有善的东西在里头。那这个全然败坏的意思是不是，我理解是不是就是一个总体上的概念，并不是说只你刚才说是人没有能力做灵，人没有任何能力做灵性里的善事，那这种神放在人身里边的原始的这种善良的这种心，那这个算吗？这个我不知道。
嗯，好，你提出这个悖论非常好，那就是 Maggie， 你要看的，从牧师的角度来看，你阿们，你同意，但是 Andy 说他提出他的理论的时候，我也阿们，我也同意，因为他的思考和反。就不是反对，就是有一个悖论的时候呢，他有他的依据啊，当然他没讲出来。比如说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圣经也没有、也没有说完全拆毁了上帝的荣耀，没有这么讲。他说是亏缺了上帝的，亏缺有人的比喻就是一个碗，然后有人拿个刀崩了一个口子，一个碗不完全。就当你吃饭吃嘴唇吃到那个缺口的时候，会把嘴给磨破，割破一个口子。但是如果说你不用这个口子吃饭，你在旁边仍然还完好的，就是上帝创造保持还 完好的那一块去吃饭，功能还在 still there， 并没有全然的败坏，所以也有圣经依据。所以我是说，就是我们每一个立论和观点都可以同意，但是呢，我们同意自己的观点的同时，也不能去否定其他的观点，因为其他人也有他的合理的地方，也有同样也有圣经的依据，不是单单加尔文也有圣经依据啊，所以就不能说加尔文的比较靠近圣经，其他就不靠近，这个也讲不通，也只能说是哎，加尔文这么讲。很有圣经的依据，这是我很认同，这没问题，这是我很认同，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很认同你们都得认同我呀，那又是加尔文主义，超级加尔文主义者了，这样就不对了，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加尔文本身他也不是这么想，加尔文自己也从来没有说我提出这个思想你们全世界每个人都比较跟我一样想法，我比较贴近圣经，加尔文从来没有这么讲过。但是呢，我们非加尔文就是不是加尔文的以外的其他人就比较容易说加尔文的思想比较贴近圣经，其实你本身讲的是 就是希望所有人的想法都比较贴近我对加尔文的思想的看法而已，本质上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你不是加尔文，你也不拥有加尔文主义的加尔文的思想，你也是对加尔文的一个看法，一个观点，一个非常宝贵非常值得每个人尊重的看法，也如同你也尊重别人的看法一样。我盼望大家我们讨论的时候，这个思想一定要站在这个立论去讨论，否则我们会变得很霸道，我们会变得很没办法讨论事情了，那就你一个人说好了，我们就不说话了，就比较容易变成这样子，让每个人都有话讲。所以你们，我再讲一次，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每一个同学的意见都与加尔文弟兄所提的观点和看法价值上等同啊。有一天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对我们这样的评估啊。春天姐妹、Andy 弟兄，你们在神面前所提出来的观点看法与加尔文弟兄的看法的价值等同。我盼望你们大家了解我牧师讲的这个意思，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表达的任何观点看法都是宝贵的。所以 Maggie， 我也希望不是我不是 Maggie， 我是 Emma， 我说我也希望你不要单单听，也不要单单拿牧师的观点成为你的观点，因为我更加在乎的是你要产生你的观点，这对我来讲更加有意义。 Emma 好不好？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听完每个人讲完以后呢，你不要成为我，你也不要成为 Andy， 也不要成为 Maggie， 谁都不要成为，你要有你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现在在介绍加尔文的这种在他的神学思想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我们是对加尔文弟兄有一个很高的尊重，我个人很尊重他，但是我正因为尊重他，我在按照加尔文我所理解的加尔文的思想，他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他的奴仆，他的跟随者。 No， 我觉得加尔文他不是这个意思。虽然加尔文性格上也比较小霸道吧，我也就称他是小梁王。小霸道，他也有这一类的这个性格吧，但是我仍然觉得他还是一个在爱主的心上是心胸是宽的，还是愿意跟大家讨论问题的呀。好，他其实在那个在他瑞士的你要读他在瑞士的很多讲课的笔记当中，你看得出来这个加尔文弟兄是很开放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啊，就是全然败坏。他说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导致原罪。原罪大家首先清楚是什么，谁能给原罪下一个定义？今天什么是原罪？
原罪是因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而有的罪。
很好啊，为什么笑呢？讲得非常好啊。Maggie， 你来说说什么是原罪？什么是原罪？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对，我首先包含，我觉得认同包含刚春天姐妹所提到那一点。那当自从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啊，其实人的罪里面就有罪性了，人性里面就有罪性了。
嗯，
这个罪性其实。
好，你加了这一个非常好，就是
不对，
有一个是 fact， 一个是事实，然后呢这个事实产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呢就从所犯的第一个罪然后产生了一个罪性，这个词讲得非常好。还有没有别的补充？它其实还有一些内容可以谈的。 Julie，有没有什么补充？相同就不用讲，不同可以讲，补充可以讲。
我就觉得从这个概念上来理解原罪，就像刚才那个姐妹说的，然后加上去，我就觉得无论你的出身怎样，无论你做了什么事，但是你那个原罪是你与生俱来的，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类来说， 所以就是逃离不了的。
嗯，所以会不会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帮你解释，你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原罪除了亚当夏娃所犯的那一个 event 那个事件，原罪的那个事件，偷吃的禁果这个事件以外，然后 Maggie 说产生了一个罪性，而这个罪性是可以遗传的，是这个意思吗？
嗯，是
遗
传的，而且还放大了，
遗传到子孙万代，对吧？整个罪性是可以遗传的，是这个意思吧？
遗传和放大。
还有呢？还有没补充？这个讨论很有意义。
嗯，牧师，我在您在说原罪的时候，我看了一下百度，那么就说他谈到原罪的这个概念是一个。基督教教义之一呢，他谈到包括了哪些啊？贪婪了、懒惰了、嫉妒了，然后他也说是跟朱莉姐妹说的，人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他说人生本恶嘛，人生就是赎罪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百度的这样一个解释。
叶莉啊，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在圣经的真理的讨论的内容呢，百度能不看就不看，因为百度是经过 rewriting， 是被宗教局、三自教会和共产党的统战部重新改写的，它有许多文化上的一些透析和过滤。那你去看它的概念的时候呢，它把原罪的观念从一个信仰价值观的观念给拉到道德和伦理的角度来谈，它有它的目的的。特别和今天就是这个国家想要做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他讲的什么什么懒惰了、贪婪了，这些属于是道德伦理的层面，这些属于罪行的层面。他有一点混淆观念、偷换概念的这种嫌疑，所以我对百度已经是算是查资料，我觉得他是比较不可信了，所以尽量他是经过一个很大的工程，我觉得百度在面对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有些是似是而非的，有些好像是对的。他也有一部分直接抄维基百科的，或者是抄其他的不同的神学家的，也抄唐崇荣啦，也抄这个赵子成啦，也抄吴耀宗啦，这不同的人他也都会抄，但是最后他所要达到的目的，要把在国内的中国的基督徒呢，把它引到一个就是基督信仰。不再是那么的诗和远方，不再是那么永恒，不再是那么无限，乃是在他自己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这个圈子里边是可以得到落实的。所以爱教的前提必须是爱党爱国。那他在百度里边把这价值观的东西开开放在里边，所以在国内的基督徒我有一些担心的就是这些资料如果是一旦看百度的话，就容易被他把很多神学思想的东西给过滤了。而且他有相当一群人是在包括金陵神学院呢，包括大概五六家神学院吧，他们里边毕业的神学生其实也在统战部的带领下去写这一系列的东西，影响百度。在统战部的官员授意之下也写了许多，我也读了一些了，我没时间把它整个百度都给弄完，但是我读了一部分发现它里面的资料是不可靠的，所以以后能够不读百度就尽量不读百度，它有些东西似是而非的观念是很可怕的，好不好？叶莉以后就注意这个，也跟春天讲一讲了，就是百度的东西凡是讲到信仰方面的要小心，它是一个不足以取信的资料库， 啊，所以你如果用百度去来写你的论文，写你的神学的文章，那基本上方向怎么偏你都不知道。他做得非常聪明的，整个统战的这个文化、文学、时事、政治、思想、宗教，他搞得非常非常隐藏在里边，能够读得懂不多呀，大多数都用呀，海外的，包括很多海外的华人的牧师，他写讲章甚至都用百度。那我有一次去到一个神学院里边，我就问他们，我说你平常参考资料干什么？百度啊。我就愣一愣，看看他，我说你把你的讲章拿发两篇过来给我看一下。结果我去一看，他里边的很多文章、很多讲章、很多这个教导信徒的内容，其实都是错的。但是没有办法了，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已经到达这个地方，到了末世，耶稣说就会有人说我是基督，就包括在网上的资料，以后人类是很可怕的，因为到时候人会 相信百度了、维基百科了，西方也不是好到哪里去的呀，西方也有一些假的材料、假的资料，也是有维基百科也不完全靠得住的，所以你也要去在这个里边去读原著会比较好，比较放心点。好，我们回来看啊，全人拜会我现在不
是
啊，
不是，我想到一个想法，就是原罪是我们自己无法救赎的。
这个补充是好的，这个补充是好的，是对的，这是符合圣经的。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实行在四章十二节。好 ，Andy， 你说。
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原罪是从吃了禁果以后，还是在吃禁果之前就有了哈？因为圣经上讲，他吃禁果之前，其实他那个就是他跟蛇的对话里边，其实他就是。就是只是神说的话，他只是他自己加上自己的意思。另外在吃禁果之前的话，他就蛇说了那些以后，他就被引诱了。所以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就是他就是是在这个到底是吃了禁果以后他的原罪才有了，还是在吃之前就有了
呀？你这么讲呢不是没有道理，也有人这么去讨论这个罪。但是呢，我们今天讲他原罪的时候呢，是指他与撒旦相遇到吃果子整个过程成为原罪，懂我的意思吧？呀，就是没有把它分那么细。一般来说，讲到查经团契，可以这么讲，就是把它，你包括什么呢？你包括就是，在吃禁果之前。甚至在与撒旦相遇之前，这个第一家庭已经出现状况，他已经不亚当已经不再是这个第一家庭的属灵的领袖，他已经开始被夏娃爬头，夏娃的去接待外边的一个异性，接待一个男性，加个引号，是不是男的不知道，就是人家这个神学思想讨论中提到这个。或者哪怕是接待这个家庭一个客人，按道理应该是亚当出去的吧，来了客人了，嘣嘣嘣有人敲门，那应该亚当跟撒旦去对话呀，跟这个蛇对话呀。那如果是亚当对话的话呢，可能亚当还记得就是当年神怎么跟他讲的，创世的时候每一个哎蛇你我知道我认识你，你的名字还是我起的，你叫蛇嘛，就是亚当就有第一资料去直接对付外面的压力。但是夏娃就没有这个经验，夏娃是亚当教的，亚当 教导夏娃，哎，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那就隔离场，学习多少呢，能学多少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从这里边讲，当然你这么讲是很有道理的，讲道的时候查经的时候可以这么谈，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神学概念，那就不好分了。就是原罪它就是指与撒旦相遇到吃到禁果这整个过程成为原罪的过程。原罪其实是讲到一个这个 犯罪的一个后果产生了怎样的，就是从一件事产生了罪性，而又因为这一个罪性所产生了罪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呢也使到世人都犯了罪，然后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世间就充满了罪行啊。这一讲是罪性，原罪产生的罪性、罪行和普世的泛滥，那这个就是跟原罪有关的东西。那这个讨论其实更加详细的，你们要去读奥古斯丁所写的文章所写的论文，那里比其实是比加尔文要更详细，但是加尔文采用了奥古斯丁，所以加尔文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就是你们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其实表面上我们今天讲那个五要素，就是百度也好，是维基百科也好，就拿个大纲丢到这里，那背后多少内容啊？而真正去关心这个内容的人又很少，所以个个都是加尔文主义者，那真正懂加尔文思想的又寥寥无几，很少，所以就是加尔文是很了不起，但是他毕竟不是上帝， 他的话不能代表圣经，所以他也是跟你我一样，也就是一个学习者，一个寻道者。好，就你说。
牧师，我采句就是接着刚才那个 Andy 弟兄说的这个话，我还是有点困惑。那这么说，如果原罪是从撒旦相遇 与那个亚当夏娃相遇以后吃了禁果产生的，那这么说早期上帝创造的人类也不是完美的咯。如果这么说，因为他在那个心思意念也都会开始这个就说话不完全，没有完全按照神的那个旨意来行事为人。那就说因为神造人是按照他的样式造的嘛，那怎么理解这个他在吃禁果之前都已经开始了这种言语？
你这个就有点钻空子了。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整个罪的原罪的完整过程，就是与撒旦相遇到吃果子，这是一个完整的 event， 一个犯罪的第一犯罪现场的完整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听懂的意思吧？是不可分割的，就是说这是第一。第二呢，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所造的人是完美的。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其中一个目的，也是为了证明起初上帝所造的人是完美的，因为他就是末后的亚当，他就是按照起初设计和创造亚当的时候所生的人，所加个引号，不能说造啊，所造的人，其实就是耶稣就是把当年的亚当重新活了一遍，让天下所有人都看见一件事情，人不必然要犯罪，人可以选择犯罪，但是人也可以选择不犯罪，而他的儿子，神的儿子就做了这个 demo， 做了这个示范，这个示范就是我是所造的完美的人是可以不选择罪的。所以耶稣来恰恰是要说明这个问题，这 one of the topic， 就其中一个主题，不能反过来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造的人不完美，不能不 这个是 不成立的，这样。好，这个不讨论了，Julia， 这个问题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讲到我也必须稍稍提一提，以后还可以谈啊。我们往下讲，时间也很有限。哎呀，天哪，这么快！好，往下讲，我希望多少能够稍稍讲快一点点。第二是无条件的拣选，跟无条件的败坏是一个道理了 ，unconditional selection。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 Maggie 所喜欢很佩服的那个神学家，那个神学的老师很强调这一点， 啊，那我跟他也观点是很，我跟他关系很好。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是1999年、98年的时候，我跟他在香港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讲又是二三十年的之前的事情了，只不过我他是那个时候已经是神学大家了，我还是个初哥吧，所以很多很悖逆的话呀，很多很不成熟的话，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我巴不得当年的对话拉到今天跟他对话会好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可能也对他多少有些得罪也不一定呀，年轻嘛，也是鲁莽，也会有我还有这个记忆呀。 unconditional selection 就是无条件的拣选，他这里讲的就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得救者，并非因为该人的行为行善积德，也非预言了该人即将因信称义。这个话其实不好理解的，你们听听啊，这话怎么讲？如果你们能够看到维基百科的话呢，我其实就照他念的。维基百科这五加尔文的五个要点，我觉得概括的很简要。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得救者，同不同意？同意了，没问题的。并非因为该人的行善积德，也没问题，不是出于行为嘛？以弗所书2:8-9。好，第三句话，也非预言了该人即将，因信称义。这句话不好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被上帝拣选，不代表上帝预言你会因信称义。那这句话其实是我称之为是加尔文主义者中的亚美念。那你不要以为加尔文就没有讲亚美念，加尔文是他里边也有亚美念的，只是加尔文主义者通常读不到加尔文思想中的亚美念，所以他们之间的辩论，他们之间很多互通的地方。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就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不等于预言了这个人即将会因信称义。那这个按道理，这句话按道理跟前面两个绝对是有点不太吻合的，对不对？我拣选是绝对的嘛，全然无条件的拣选，但是呢却不是预先预言知道你要被拣选。你的因信称义不是我的预言，但是我对你的拣选却是无条件的。加尔文在讲这个思想，其实这个思想那些加尔文主义者的人未必读得懂，也未必读得到，通常就错过去了。其实加尔文也是对亚美念思想的一些承认，他也认为自己跟就是自由意志是没有矛盾的，两者是之间可以平行 互通有无的，这个是加尔文常常说的话。但是我只是觉得，就是今天的许多加尔文主义者在谈论加尔文思想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加尔文思想自己本身中就有亚美念，只是加尔文主义者后来把亚美念定为异端，然后把它打入地狱，然后自己的站在一个主义的位置重新驾驭了加尔文的思想，这个我是反对的。但是我对加尔文弟兄的思想我是很认同的，他其实讲得很全面。换句话讲呢，人的无条件被上帝的拣选，并不等同于上帝就预言了你的拣选，这个通吗？但这个思想本身跟他的两个绝对又有一些相悖之处。我指的相悖之处是在加尔文主义者的思想当中是有相悖之处，但是在加尔文弟兄的思想里面没有相悖，是合理的。我觉得加尔文的思想在这里是合理的解释了两大绝对的矛盾。就是我对你的拣选，上帝对你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但是我对你的拣选不代表我预言了你的拣选，不代表我预言了你的因信称义。这个我觉得讲得很优秀了，这句话我觉得是一个 key point， 一个很重要的。哎 ，Maggie 说，
不是，其实加尔文这句话，我个人的理解是， 就是上帝的主权是第一因，但是人的回应，自由意志的回应与否是第二因。那其实在整个人得救与否的，无论从过程还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其实是这两个因素的互动的一个结果，就是第一因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第二因是一个互动的最终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这个结果当中，那上帝的主权这个第一因是占绝对的主导或决定的啊，就是决定地位的一个主导和主宰的地位的。所以其实这两者我觉得是可以这样来去调和的。
讲完了，讲完了，
讲完了。
OK， 呀，
所以这就是解释了加尔文为什么说上帝没有预言，他没有预言。预言呢，因为从一个浅或者比较广义的角度说，我预言的就是上帝在全盘的已经设定好、预设好一件事情的存在了，但是这不是加尔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但上加尔文强调的更多的是上帝的主导、绝对的主宰权。
讲完了？
嗯，讲完了。
讲完了 ，OK， 好。那我也提你一点了 ，Maggie， 就是当你使用一些词汇的时候，所谓的第一音、第二音，这样很小心的。因为这些词汇都是哲学概念，你讲到第一音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是宇宙论的概念了，所以第一音是不，其实加尔文并没有用第一音、第二音这个去描述他自己的神学思想，因为这种词汇一旦出来的话呢，那就是所有的哲学家都会说话的，神学家也会发言的，所以这个词是不可以用的，当然你在你自己的理解里边。或者其他人如果对哲学不了解，神学不清楚，那你用就用吧。但是我提你就是能够不用就不用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因是不属于加尔文的思想，第一因它也不属于，它也不属于那个柏拉图的思想。第一因其实它是谁的呢？如果你看那个我跟我们神学家有关的人。其他神学家讲的很多，就有一个叫托马斯·亚奎纳，他提出人得救的五大证明，其中有第二个思想就提到了宇宙论。第一个是本体论，本体论是柏拉图出来的。那宇宙论其实最早提还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这里边就提到了第一。所以你这个第一音用在这里，那你要跟谁连呢？又一下就跑到希腊哲学里面去了，那所有的哲学家都被你拖到水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你又等于是不知不觉把加尔文的思想又拖到希腊的哲学的泥潭里面去了，所以你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词。那你可以强调你的内容，那用这个词汇的时候要谨慎了，好不好？好，那我就强调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去读加尔文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读的东西，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读的东西都是别人读了以后告诉我们的，并不是加尔文本身的思想。我再讲多一遍啊，包括你在内，你很拜这个加尔文主义，我尊重你。但是我要强调，就是你所认同的加尔文的思想概念，是某人读了以后告诉你而已，而不是加尔文本身的思想。所以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如果你真想要了解加尔文，那请你读回他原文原著去，然后回来再来谈，那可能就有一些内容可以谈。否则你所表达的词汇，你所用的字的这个 terms。那也都是不准确的呀，这个稍稍注意一点，好吧？好，我这个就不再拖了，再拖我们就讲不完了，好吧？已经是32分了，还剩个20多分钟了，我们稍稍快一点。就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上帝，其实我说加尔文所谓的无条件的拣选这个得救者，不代表他就预言了啊，我只强调这一点而已。而这一点的思想恰恰和亚美念很像。 啊，这个我讲的就讲的这个，我不是说加尔文就是亚美尼亚，不是，我说他们俩之间是在对话的，但是后人把亚美尼亚因为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把亚美尼亚变成了一个异端邪说，这个我不得不指出来，我并不等同，我既不绝对的赞同加尔文，我也不绝对赞同亚美尼亚，我觉得他们也都是追求圣经真理的时候留下的一些痕迹的某一个或者某两个弟兄而已呀。我觉得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超越他们的呀，不会太难，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第三，限定的代赎呀 ，limits atonement， 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说，留意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很要命的，我们不一定同意的。他说，基督受极刑，就是被钉十字架。他是为那些天选之人而赎罪，而不是为世上所有的人。这个也有圣经依据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没人说得出来，不会吧？
就一些信他的吧，
一些相信的，
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不是没有依据的，但是同时圣经也说神是要万人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对不对？说了没有？所以两边他都有说。所以那加尔文主义不是加尔文，加尔文在这里边就谈到一个限定的代赎，就上帝受的这个极刑是为那些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的那些相信的人而受的，貌似有圣经的依据，但是他也忽略了，就是基督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他希望每个人都得救，基督的心意是这样子，但是不是每个人 得救却不是基督的心意，没有这个画这个等号的。所以在这里边你也看到加尔文弟兄的有限性，他在依据圣经的时候他依据了依据，他也没有能力把圣经所有的平衡点都照顾到，所以这是他的 limitation。 好，不听你们讲了，你再有意见你就自己想了，我觉得要讲我要讲完再说了，就一定有很多讨论的。 Maggie 我知道你会有，他也会有，都会讲，我先讲完我们再来谈啊。好，第四个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啊，这个词也很有意思，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就上帝要来救你， no， 我不要得救，不行，你抗拒不了，这是加尔文的一大特点。加尔文讲说，神要救你，你想反抗都不行，你说我就不要得救，不行，那神如果是神当年如果是让那个法老，不要去拦阻那个摩西，不行。法老没这个能力，想不拦阻也不行啊，就是类似的这种正反两方面都有这个，他也有圣经的依据了。不可抗拒的恩典，或者说是有效的恩典 ，efficiency 非常有果效的一个恩典。天选之人不可能拒绝神的恩典，这是加尔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上帝的恩典不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被阻挠，因为呢，神的恩典强势是无法拒绝的。同不同意？稍稍停，我停一分钟。同不同意 ？Maggie 肯定同意了，我知道。
同意啊。
只要是加尔文，你肯定是同意的。有没有不同意的？我就问，有没有不同意的？没有吗？Andy， 哦，春天，你举手了是吧？没有，Andy，
我举了。
啊，你举的，你说。
牧师，我没读过加尔文，但是简单的说，我觉得他的，我觉得就是他所说的这，您刚说到第四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太注重神的主权，而忽略了人神关系的互动，就是他好像把人神关系放在一个相对静止的一个层面上，但是我因为你以前讲过这个人神关系应该是互动的，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但是我觉得这种绝对是相对静止的，可是我认为人神关系应该是互动的，我就是这个观点。
好， Andy 说。
那个我觉得好像应该也不是吧，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以色列是神选的对吧，以色列民神选的，但是以色列人悖逆的有多少啊，就不听神的话，被神击杀的 有特别多对吧，你包括像新约里边那个犹大出卖主的犹大，那他们最开始不也是神拣选也是神选的吗，那最后他照样是出卖对吧，所以我倒觉得好像都不太不大
好
我觉得他是太绝对了吧就是说上帝要救你你真想抗拒都不行，好像他那个思维只是在一个方向上来考虑。
那个牧师我还再补充一句哈，我还有一个反例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我对我自己的反例哈，就是那个约拿是吧，约拿实际上他不听神的话，但是神就一次一次的管教，一次一次就是神要用你是他不会放弃你，一直让你明白或者是达到他的目的为止哈。这个实际上也是就这个是一个反例，就是说你抗拒不了，我神要用你你怎么往哪儿躲也不行。
Emma， 讲讲你的观点。
我没观点，因为因为我们现在是好像是在讨论和评论那个加尔文，我对加尔文的整个思想和要点，我还今天刚刚在梳理呢。对加尔文思想我不了解的情况下。
不需要太完美，也不需要太那么紧张。我再一次的讲，就是不要太迷信加尔文，也不要太迷信亚美念。我们每个人都是他们几百年以后的人，我们的思想是有可能超过他的。所以这是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后人永远是大江的后浪，是可以超前浪的。所以不要太怀疑上帝对我们今天的带领。我们也是可以超越在历史当中每一个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超越的。你看我们今天超越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走旷野之路，你想想如果以色列人当年有我们今天这个眼光，他那些错误就不会犯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有很多超越的眼光的啊，超越的这个，因为上帝的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东西比当年的先祖们前辈们知道的太多，所以我们应该是有一个更加 advantage 更加先进的看法，看的东西比他们更加全面啊，但是挑战还是一样。好，加紧时间了啊，我不给你们再多讲了，没有 太多时间把这个讲完。好，我就稍微总结一下第四点，我就讲一个不可抗拒的恩典，两边圣经都有依据的，像你刚才讲的约拿他不可抗拒啊，对不对？那你看扫罗王到死那一刻他也不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他宁肯让亚玛利人把他脑袋割下来献给大卫，他也不要对上帝说一声主啊主权在你，我把主权交给你，所以亚玛利人不肯交主权，他貌似有一个抗拒神恩典的能力，这是很明显的显而易见，对吧？扫罗王在这里边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可以抗拒的，约拿也让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不可抗拒的。圣经的故事启示历史和所举的例子当中两边它都有它的依据，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加尔文弟兄吧，他也就取了其中一个依据来表达他思想中其中一个观点而已。好，第五，圣徒的恒忍蒙保守，那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从这里来的，加尔文的这里讲的，他说这个是称永远的保障，一旦得救永远得救，已经得到的救恩是不会丧失的，上帝必能保守引导天选之人在信仰的路上得胜啊，这是最后一点，就是加尔文主义的。留意我现在讲的是加尔文主义的无要点，不是加尔文的无要点啊，大家听清楚了，加尔文未必有这五要点， 加尔文的点是很立体的，不是这么描述的。但是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主义们，他就把加尔文的思想描述成如下的这五点。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本身就有些遗憾了呀。就是如果说我们真正是对加尔文弟兄有多一点了解的话呢，我觉得我还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是至少你去读读中文的基督教要义吧。但是我猜你读不懂呀，不太容易懂，因为那个中文的翻译的实在是不好，英文的比它稍好一点，也没好到哪里去呀。但是我也不强调文化语言了，我觉得就是加尔文本身他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弟兄呀。好，我这也快快的把这个过完一下啊，我没时间谈。大家如果能看得到的话，我想今天谈到一个单一预定论和双重预定论，这个我稍稍强调一下，可能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单一预定论讲什么呢呀？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得到维基百科这一点，我就借着他这个资料跟大家讲了。他又称为堕落后的预定论，这个跟啾里刚才讲的有些关联。上帝拣选天选之人来救援，但其余的人是因为自己的罪导致沦于地狱之中。持单一预定论的加尔文宗的门徒啊，就加尔文主义者了，他们认为的自人类始祖亚当堕落以来呢，每一个人都是堕落的，本来就都是罪人，本来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所犯的罪或者原罪而堕入地狱，而且任何善行和信仰都是不足以得救。但是上帝基于神爱世人，主动地预定拯救了一些天选之人，没有得救的人是自作孽吧。上帝并未特别去遗弃任何一个人，所以上帝从来没有遗弃人，上帝只是拣选一些他自己喜悦的人而已。这是单一预定论，听清楚了呀。第二就是双重预定论，方中到时候把这个资料 copy paste 到这个礼拜二三的门讯群里边，把这个词条，就不要单单给这个 link， 把内容 copy paste 到这里来，我觉得大家值得看一看。双重预定论又称什么呢？留意啊，是预定前堕落前，刚才是堕落后啊，现在是堕落前预定论，时常被讽刺为什么呢？预定受罚论。持双重预定论的加尔文门徒认为呢，上帝主动的拣选天选之人，也主动的遗弃了罪人。这个亚美念就很不同意了，就很多就是信义宗啊、路德宗啊、亚美念呢、啊，很多的宗派都不承认，福音派的信徒都不承认，他这个都不接受了。上帝预定拯救了一些人的同时，也预定了某些人的堕落。人的成败与人的堕落与否，完全归于天意。多数学者认为加尔文本人主张的预定论就是这一种。加尔文认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个事实，神造一个人之前已经预知该人的最终命运，因为万事都按照神的心意来注定。神不仅预知每一个人的堕落以及后裔的毁灭，也要按他的旨意安排万事。那这个就是双重预定论。这两个预定论呢，其实就是最后产生跟其他宗派最大的不同的一个 key point， 核心在这里。那也惹了不少的批评了。那今天没时间了，还有十来分钟，我看还能讲什么。讲一个信义宗吧，信义宗和普救论、亚美念看能讲多少。信义宗就是路德宗了，他认为上帝预先选择某些人必然得救，但拒绝加尔文的预定受罚论。信义宗的信徒认为什么呢？认为信义宗任性文献、 有个协同书里边讲的这里，他说加尔文的意思是毒神，就亵渎神，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大错特错，这是路德宗对他们的批评。信义宗他们认为根据圣经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已经清楚教导上帝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获得拯救。哎，你看到没有，信义宗路德宗他们就在圣经当中找到了与加尔文不一样的圣经依据了。好了，那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普救论者，这个也值得讲一下。普救论什么意思呢？我未必认同普世论啊，但是我觉得值得跟大家讲一讲。这上帝要拯救全世界，耶稣是为全人类死的，他不是为那些天选之人死的，这是他跟加尔文的区别在这里。所有人都会 得救，包括许多没有信耶稣基督死掉的人也会得救啊，这种观点呢就是相信耶稣会拯救全人类，自然也无所谓的预定和不预定。所以有反对加尔文预定论之嫌，支持加尔文预定论的神学家则认为这是明显与圣经大多数描述的众多不幸者下地狱的经文冲突啊，这里面讲了一大堆经文你们自己看了，我就不读了啊。然后是亚美念和卫理宗，这个也值得讲一下，时间还有十分钟啊。加尔文把人的得救完全归于神的预定，也就是无条件的拣选以及不可抗拒的恩典的神恩独作论，就是神的恩典他独自运作，跟人没关系，跟人的这个自由意志没有任何关系，认为人类是全然败坏，连选择耶稣基督的能力都没有啊，这个是亚美念对他的批评了。亚美念认为呢，这个理论必然会导致神成为罪恶的判官，如此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罪恶罪过负责任，人所做的一切都无关痛痒，道德伦理也无关要紧，人只要蒙了上帝的拣选，无论过活也都无所谓，反正终究都会得救。而是命定要堕落的人，他们行恶都是因为神不眷顾，出于无奈，不应该受到神的责罚。如此一来，加尔文主义者就是十足的宿命论者，他完全违反神爱世人的本质啊，这是亚美念的观点。 OK， 好，稍稍留一点，留也还有个十分钟时间，大家讨论五分钟啊，这个我讲了，还有一些观点我就不看了，就是
牧师
啊，
你是从哪里那个的？你刚刚要我要放到群里面？
行了，我给你吧，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给你，等会儿我给你，快去抓紧时间讨论。春天你怎么看？
牧师，我还是不太同意那个，我觉得他过分的强调了，就是他过分的忽略了人的这个能动性，还有人神关系的这种互动和变化，这样的结局，这样的结果就是容易导致人比较悲观，或者是觉得我不是那个被拣选的之人，然后他就没有一个向上去求神，去追寻神，或者是蒙拣选的这样的一个动力了。
好，
这是我的认为。我是觉得，因为我对圣经不是很熟，但是我是认为只要人有追寻神的心，不管他有没有被预定，有没有被在创世之前提前拣选，他都可以得到神的爱。当然这个话是我自己的认知，不是从圣经里边得出来的，是我作为一个初信者我的认识。
嗯，好，没关系。
牧师
说
那个牧师前面说那个加尔文主义啊，那五个点，我就在想这个第二点是不是我自己没听清楚，我觉得那个无条件拣选是不是听起来是符合圣经的教义的，是不是这样？
这样第二点是无条件的拣选， 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得救者，并非因为该人的行善积德，也非预言了该人即将因信称义。你说这一点是符合圣经的，是不是？
我就是还没有，我觉得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义的，我还没有搞得很清楚这个。
我这么跟你讲啊，就是加尔文所说的每一点，他都有圣经依据的，他不乱来的。我再讲一遍啊，大家是不同意加尔文呢，是可以的，因为你不同意，你也要讲出圣经的依据来，就是圣经说的话摆在圣经里边，人呢都是盲人摸象。盲人一，加尔文摸了左边的腿；盲人二，亚美念摸了象的右边的腿；盲人三，信义宗摸了第三条腿，啊，然后是卫理宗摸了第四条腿，那可能还有人摸鼻子和摸尾巴，所以每个人呢，他都有他圣经的依据的。我们今天学习这东西呢，请记住，我们并不是要做审判官，我们并不是要做一个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决定者，这不是我们。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听听前人说了什么，想想自己的得着是什么，我们得着的依据又是什么。如果没有圣经的依据，那我们的得着就是自己的一家之说，像春天刚才很坦诚了，就是我个人看法，对圣经不熟，所以你要读圣经。好，接下来就是我即使在圣经当中找到了依据，也不代表我就全面的正确，也不代表我是绝对的正确，我仍然还是有限的，就如同加尔文也是有限的，亚美念也是有限的一样。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我的看法呀，我下一堂课我会跟你们讲我是怎么看的。今天我觉得很客观的跟你们讲一讲，加尔文主义者的思想是什么，加尔文弟兄在学习的时候留下了什么痕迹。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抱着今天牧师给你们讲课的这个态度，开放的这个观点角度去读圣经，读不同的神学思想，那我们就不至于陷在某一种神学思想当中不可自拔。Yeah, 我们很多神学家很值得我们的佩服的，很钦佩他们的，包括你们今天对牧师好像也有一些加个引号钦佩，但是我讲了很多次，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请大家千万不要钦佩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个学习者，都是个追寻者，我宁肯把自己放在跟你们一模一样的位置来追寻神的心意，学习不同的圣经的道理，我比较安全一点，我不会被你们等我死了以后把我从坟墓里拉出来鞭尸三百。
牧师
好说一声。
牧师你刚才说加尔文主义五要点，那也就是说这个五要点并不是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它本身，他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别人给他总结出来的？那如果是的话呢，比如说第二点无条件的拣选，那基于加尔文本人他自己的所谓的无条件到底是指什么呢？按照我们得救来说，我们是没有付出代价，是无条件的，但是耶稣付上了那么大的代价，这个是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回报的，所以我想这个无条件的是上帝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其实人没有条件，我觉得看问题可能就要有多面吧，而且理解上面的这些一二三四五俗称那个什么郁金香对吧 Tulip 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吧，所以如果我真的如果没有看过加尔文基督教的五要基督教要义的话，其实真的也不太明白，也比较片面。
对啊，你这个看法比较，你这么去观察和思考很客观的，你真这么想对的，我比较同意你这个 attitude， 你这个态度和看问题的 审慎，呀，不那么快跳到里边去把它成为自己的观点看法，那这是对的。但是我又不同意 Emma 你就没观点，那也不对。你呢哪怕不成熟你也要表达，哎，我这个时候看得干像那个春天就不错，春天它不成熟但也 表达一下，哎，这是我的看法，我粗心啊什么也不懂也很好。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个人呢他都会留下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我们讲了一个观点的同时要做好一个我们的观点会被后人否定也被自己否定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学了一个观点就觉得这是不可更改的，那你已经在错误中。你是谁啊？你又不是上帝，凭什么你坚持一个看法就不可以改？当然可以改，当然有些基要的东西不可改，耶稣是主你不可以改，对不对？那他这里讲的无条件、啊、就无条件嘛，也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他也是其实也都从加尔文的那个就基督教义里面来的，都从他原文当中 所梳理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代表他说的不对，也都是对的。这郁金香这五要点总结的非常好。但是我要客观的指出来的就是加尔文弟兄的思想是属于加尔文一个人，但是很少人听得懂这一句话了。大家都以为说是读加尔文思想你就可以成为加尔文和拥有加尔文思想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吧。但这客观上来讲你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当你去读一个人的思想，然后读完你不说还好，一说那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你对他的思想的一个理解而已，你是没有能力成为他的，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要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会那么强调自己，说我是加尔文主义者，我是亚美念主义者，我又是什么什么，这个很没有必要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好了，我们把位置定在这个位置上，不要去进到任何一个 神学思想比较合意了。哎，说，终于说
牧师，我讲一个，我就是说我没有观点，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形成观点。我没有形成观点，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来讲一个观点呢？那没有就是没有，但没有不等于说我不来接受，不来探讨，对不对？那我现在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就是说因为我觉得这几堂课真的是很重要，其实都是一些很基要的真理，一些基本的知识，也真是我说需要的。比方说以前我听过那个教会史的时候提到过加尔文，我就知道加尔文这个名字，而我知道加尔文的观点对我们浸信会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浸信会这个系统怎么会形成的是加尔文主义来的，但是加尔文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今天第一次知道两个绝对和五个要点，我到现在五个要点我脑子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希望就是说能把，因为上一次哈你们把录音下面还把他的整理的那个文字也放了，这很要紧。因为当时听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形成那种系统，文字一看呢我就清楚了，我都是把它记录下来的，就是抄下来的这个过程。牧师你也要体谅我们，其实我们这种人有一部分人包括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笨的，有时候不是说我一遍两遍我就能听懂，往往你讲过的东西我整理过，我在那个以后才在我脑子里形成一个系统的记忆。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记录讲到呢，我希望也能有一个文字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资料性的，听一遍两遍记不下来的。我今天我也尽量的做了记录，可是我知道我那个记录记不起来，我到时候整理我肯定整理不出来，所以很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文字的东西，因为这些是基本的 要点是需要去记住它的。那我想我把这些东西等我熟悉了，我可能会形成一个观点，没有形成观点之前 我不会自己硬说一个观点出来。好了，就到这。
好，Emma， 我完全理解，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你没有形成一个所谓的观点之前呢，也希望你能够参加跟大家一起的讨论，懂我的意思没有？这个讨论的过程对你是重要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可能我们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在这里有成长、有学习。这个
牧师，我有话讲。
啊，说说
啊，牧师，刚才那个艾玛大姐她说的这个，是我之前也想提问您，就说，您在每次的门训中，您的发言就是您的讲课非常重要，有很多内涵的，有就是题外之意，或者是话里边有深比较深的一些道理，有你的看法，有神学的观点，包括您这个门训课呢，就是您曾经说过它是这个各种神学思想，然后大家来学习，然后有一个认知，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些神学课程，他要看大量的书，然后对一个就是包括系统神学一个理性的认识。那我就觉得您这个课的程序是不是可以就说调整成就说提问放在最后，就说把您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排在一个核心的位置，然后把您的这个题目放在一个开端，就是首先的一个课程的开始，然后或者提前的一个预备，比如说您在这个今天讲加尔文主义，再告诉大家今天我讲这个课程，你们有一些提前的一些资料上的准备，然后您在讲的过程中把所核心的问题讲清楚，讲完了以后大家可能在有预备的情况下再发问，可能会更加能够把您要告诉给大家的内容更能讲清楚。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谢谢你的建议啊，你的想法非常好。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有思考过，叶丽你知道吧，就是我如果讲完以后让大家再来提问，大家就忘了。大多数的情况，人们这个思想的概括能力不是那么强的，过了水锅鸭背的过了，再回头再问可能什么问题都忘了。所以我是也为了我们门训的同学的益处，我稍稍把脚步放慢一点，有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停一停，大家再讲一讲话说一说，这样子来的呢就会更加有益处，大家会有成长的可能性，大家就有记忆留下来了。那当然你在整理文字的时候呢，大家讨论的东西不一定你都要放上去，懂我意思吧？那讨论的内容不一定都放上去，就是我讲的纲要放上去也就够了，要都放上去的话那你累死了，你打不完的那些字，懂我意思吧？你也要看看重点，别把你累坏了。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我得马上走了，我们今天下午本地的同工要一起吃饭，所以我6:30我得马上走，还得开车，别让我开太快了，就到这里吧，好不好？那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今天就到这里。 Maggie 还在不在啊？ Maggie 在。方舟祷告。
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今天让我们呀学习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关于他的这些加尔文主义，还有这几个要点，主要就求你让我们在认识你的真道上面，在认识你的过程上，让我们能够有多而又多的学习吧，就让今天牧师让我们也是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态来认识呀，就是不同的这些神学家他们的见解。也求主耶稣带领我们呀，多而又多的在圣经的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读你的话语，昼夜思想呀，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真的认识你。可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也许会有理解的错误，或是 怎样的，主都求你圣灵来亲自的引导我们，也让我们在回头看这个听回放的时候，或者是看文字的记录的时候，能够对于今天所学的这个加尔文呀，能够有一些更多的认识跟了解，也有我们自己的思想。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呀，让我们在门训当中能够多而又多的学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请大家呢有空就读一读这资料。那我也不奢望你们能够真实能把这一个礼拜、这两个礼拜把基督教要义都给读通读透。实在我跟你说，我这用三个字告诉你们，实在不容易了呀，实在是非常困难。加尔文读懂是相当难的呀，这个难的原因，因为他自己的整个的训练的方法是基本上是一个纯希腊化和德国古典哲学，他也受了大量，我再讲一次，海量大量康德的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又批判康德，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呀。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想读懂加尔文吧，你得把奥古斯丁读懂，你得把康德读懂，你得把柏拉图读懂，这些人都读懂以后，然后你再读加尔文，大概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把话说得这么困难。哎，我也烦死他，不过又很爱他，就人这么很复杂。好吧，就这样，拜了。上帝祝福你们，很开心跟你们一起学习，我也学了很多东西，那我觉得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也所知道的不多，上帝祝福你们。拜拜了啊！
拜，谢谢马师。
拜拜了，拜拜了，谢谢你们每个人的发言。
下次再见，辛苦。